大夫说，巫祝不可以和他们一起祭祀，儒生们不可以和他们辩论，因为他们相信过去，怀疑现在，否定别人，肯定自己。凡是谈论古道的人要用今天来验证，谈论远方的人要用近处来结合。日月在天上，他们的征兆反映在人身上。灾疫的变化，寿命的长短，阴阳的变化，四季的顺序，水火金木，妖祥的应验，鬼神的灵验，祭祀的服用，日月的运行，星辰的嫉妒，这些详细解说的缘故，他们的本源从哪里开始？不知道就沉默，不要随便扰乱听闻。文学说，当初江都向董仲舒推演论述阴阳，四季相继，父生育他，子养育他，母成就他，子收藏他。所以，春天生长是人，夏天长养是德，秋天收成是义，冬天收藏是礼。这是四季的顺序，圣人效法他。刑罚不可以用来成就教化，所以广施德教。谈论远方，一定要考察近处，所以内心宽容，然后行动。这样刑罚就好像施加在自己身上，劳苦就好像施加在自己身上。又怎么能忍心杀害自己的赤子，去从事无用的事情，疲惫自己所依靠的力量，而到达大海呢？大概越人认为罗棒美味，而轻视祭祀用的太牢，鄙陋之人喜欢呱呱嘈杂，而觉得勺或奇怪。所以不知味道的人把芳香当作臭，不懂道理的人把美言当作乱耳。人没有妖兽之分，各自凭自己的好恶来判定寿命。后羿，敖凭技巧利器不得好死，智伯因贪婪凶狠丧失生命。上天的灾异正验，吉祥的映照，就像施雨后希望回报，各案同类相及。所以好行善的人，上天用福来帮助他，福瑞就是这样的。易经说，从上天保佑他，吉祥没有不利。好行恶的人，上天用祸来回报他，妖灾就是这样的。春秋说，响应就会有天灾。周文王、周武王尊重贤人，接受劝谏，谨慎警戒，不懈怠，醇厚的德性上升到美好，神灵互相赐福。诗经说，降福众多，降福显明，太阳是阳，阳道光明，月亮是阴，阴道昏暗，这是君尊臣卑的意义。所以阳气在上面旺盛，各种阴类在下面消散，月亮在天上满月，棒格在深渊中繁盛。所以臣子不像臣子，阴阳就不调和，日月就有变化，政教不均衡，水旱就不按时，鸣虫腾虫就产生，这是灾异的应验。四季交替顺序，人们效法他们的功绩，星辰排列在天上，人们效法他们的运行，恒星如同公卿，众星如同万民，列星正，众星就齐，恒星乱，众星就坠落。大夫说，文学谈论刚柔的类别，五行相胜交替产生。易经明了阴阳，尚书擅长五行，春天生长，夏天生长，所以火生于银木，属于阳类，秋天生成，冬天死亡，所以水生于申金，属于阴物。四时五行更替废止，更替兴起，阴阳不同类，水火不能同气，金得到土就成就，得到火就死亡，金生于四，有什么说法能使这种观点成立呢？文学说，兵器是凶器，铠甲坚固，兵器锋利，是天下的灾祸，用母亲来节制儿子，所以能长久，圣人效法他，收敛而不张扬。诗经说，于是收起干戈，于是装好弓矢，我寻求美德，施行到华夏。衰败的世道不是这样，违背天道来满足暴虐之心，僵尸血流，争夺土地，囚禁别人的君主，灭绝别人的祭祀，杀死别人的儿子，如同砍断草木，受刑的人在道路上肩膀挨着肩膀，把自己所厌恶的施加给别人，因此国家破灭，自身遭受祸殃，秦始皇就是这样的。大夫说，金生于四，刑罚稍微施加，所以祭麦夏天就枯死。易经说，踩到霜，坚冰就要到了，秋天开始降霜，草木凋零，到了冬天施行诛杀，万物都收藏起来，春夏生长，利于施行仁政，秋冬杀伐收藏，利于施行刑罚。所以不合时令而种植，即使生长也不能成熟，秋冬施行德政，这叫做违背天道。月令说， 凉风到了，杀气发动，蟋蟀鸣叫，皮衣做成。天子施行轻微的刑罚，开始像出售捕杀动物一样，以顺应上天的命令。文学主张四季相同，阴阳相合，崇尚德教而废除刑罚。如果这样，那么鹰隼就不凶猛，猛兽就不捕捉，秋天不搜捕，冬天不狩猎了。文学说，天道喜欢杀而厌恶杀，喜欢赏而厌恶罚，所以让羊处于实位而宣扬得失，阴藏于虚位而作为羊的辅佐。阳刚阴柔，霁月不能超过孟月，这是上天见识冬天而重视春天，伸张阳而抑制阴。所以君王面南而作治理天下，背对阴面向阳，前面是德，后面是行。霜雪来得晚，五谷仍然能成熟，冰雹大雾在夏季降落，万物都会受伤。由此看来，用言行治理国家，就如同用秋冬来成就五谷一样。所以法令是治理邪恶的工具，而不是最美好治世的风气。因此古时候，英明的君主繁盛德教，而宽缓刑罚。法网漏掉能吞舟的大鱼，而刑罚审慎于法律条文之外，到了最终，百姓没有触犯禁令的。